赵景龙、阮英、汤铁牛等小八义的众位弟兄来到金殿上，金阙下跪倒身躯给皇帝见礼。他们以为啊，皇帝一问他们，他们向皇帝就报一个喜信，因为把这贾阮英给捉住了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皇帝劈头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们，你们可知罪？阮英跟唐铁牛同时抬起头来，往周围瞧了瞧，看了看今天来朝的这些文武大臣。阮英发现今天朝中很多重臣都已到齐，包括那南清宫的八方千岁怀抱着八面金简也坐在旁边，说明今天朝纲里边有要事相商啊。出什么大事了？皇上问我们知罪，莫不是又有什么人对我阮英栽赃陷害啊？阮英说，陛下，微臣罪犯何例？阮英，你们可到西园去过吗？陛下，是去过。在去往西园的路上，你们碰到了娘娘的凤驾，你们居然斗胆包天，敢把娘娘的凤驾砸坏，你们分明是目无国法，小瞧王章，还成何体统？难道说你们还没有罪名吗？阮英一听，哦，这个事儿，他看了看唐铁牛，心想，三哥爷，这事儿可都是你弄的，不过事到如今，你是为帮我的忙出的这么个主意，我不能把不是往你身上推。阮英说，陛下，是有这么一件事，微臣我奉旨意捉拿夜入皇宫杀人的罪犯，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在详查细审，最后终于找出他的蛛丝马迹，此人就藏身于西园，所以我们众位弟兄带着500官军要往西园去捉拿这杀人凶犯。恰恰走在半路途中，行到汴河桥上，娘娘的凤驾在桥那边暂时停歇，桥上有很多太监在那休息，我们500多人的官军等着过桥去捉拿凶手，可是娘娘的凤驾挡道不能前进，我只好上前说话。听太监说，娘娘身有贵恙去找大夫，一半是又不能离开这里，臣实在不能在那久等啊，故此我们托人到娘娘的辇前求娘娘给让开一线之路，让我们过去，娘娘说什么又不让这一线之路。最后恰逢我们的队列里边有一匹精马又打队列里边冲出，冲倒了娘娘的凤辇，冲过了娘娘的道队，闯出这么一条路来，臣等趁此机会就随在精马的身后闯了过去，此事与文臣并无瓜葛，陛下怎么能说我砸了娘娘的凤辇呢？怎么能说我砸了娘娘的銮驾呢？微臣就是再无知，也不敢这样的胆大妄为呀，请陛下你明察。阮英把这大事的经过说出来，阮英这一说出来，娘娘在旁边这阵坐着呢，不对，她说的不对，就是他们砸了我的銮驾。唐铁牛一听啊，心想，这个西宫下月小尖妃可真不是东西，你瞧见没有，她现在是倒打一耙反咬一口啊，往我们身上栽赃陷害。唐铁牛说了，陛下，这个事儿臣我知道。哦，唐都尉，你知道什么？刚才呀，阮昭讨说那些话呀，那是大概齐，因为这个事儿具体都是我办的，我跟您要是仔仔细细的一说呀，您就都听明白了。唐都尉，你从头细讲。陛下，他呀是这么回事，前面啊就像阮昭讨说的，我们带着500官军 走到汴河桥那儿，被娘家的凤辇给堵住了，娘家的全堂道队挡着大道，我们过不去。这阮昭草刚才不说让一个人上娘娘的面前说话吗？他让谁去的？就是让我去的。让我去，我就到了娘娘的凤辇之前。娘娘先生，您说是不是我去的啊？是你，就是你去的。哎，咱那一步一步的把他都认定准了啊！我去了，见了娘娘了。我就说娘娘千岁，臣等奉旨捉拿杀人凶犯，公务在身，刻不容缓，500官军停足不前，请娘娘让一线之路我们过去。可是娘娘千岁坐在那凤辇里边就说，你知不知道君臣之道啊？我说君臣之道我略通一二。娘娘说，君为大，臣为小，我作为娘娘，我的道队从来没给别人拜过刀，你们在这要挡就挡着吧，我多的歇够了，我再走这也不迟。我就跟娘娘说了，我说娘娘，您可要知道，如果这是小事的话呀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您了，您就是今天一晚上不回宫了，我们在这儿也陪着。您可要知道这是大事啊。它大在什么地方呢？大在第一，皇帝知道这件事，第二，八千岁亲自命令我们办这个案子。因为那个杀人犯不但在皇宫里边杀了人，而且还在南清宫里边要行刺，虽然行刺未成，他也有刺王之罪呀。八千岁命我们必须在几天之内破这个案子。娘娘千岁，您要在这挡这个道，耽误了我们破案子，八千岁要怪罪下来，那也不是好惹的。陛下，我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娘娘一听，那脸色当时可就变了。她说，什么八千岁？你说是那八王？我说对。他说我不管这个。哎，万岁，这话吧我就不好说了，当着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儿，我不好张这口。皇上没问，八千岁在旁边听到这儿，八千岁说话，唐铁牛往下说。他说什么啊？王爷，这个还是不说为好。我想这娘娘当时说的那是气话，她绝平常不能说这样的话，就别说了吧，反正说了句不好听的。说，八千岁正好跟皇上这些日子闹别扭，找鞋茬找不着呢，他把脸色一沉，一点苍天牛，他怎么讲的你就给我照实说，是吧？好，我就说，娘娘，您当时不是这么说的吗？你说什么？八千岁呀，不就那八王吗？我不管八王王八的，我不听那一套，反正是我不让一个道。唐铁牛一说这句话，把娘娘差点没气养了壳。娘娘在旁边一听，你胡说！这娘娘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，唐都尉，你是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，我多的说那样的话了？我是西宫娘娘，我能说出那样的低俗语言吗？是是，我知道您平常绝不能说出那样的低俗的语言，不过当时您在气头上，所以说出那样的话来，这也是有情可原的。哎呦，可我觉得气坏了，心想这叫贼咬一口误骨三分呢、啊、他认定我说这话了，你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娘娘，您敢说呀就敢承认，你说您不说那话，我怎么能想出这话来的？八千岁在旁边就站起来，伸手把这挖面金简就倒在这右手这儿了。好啊，小奸妃，你竟然当着唐都尉底层的官员如此败坏孤王！他一说这句话，皇上一看也有点傻眼。王兄，王兄息怒，你且坐，且坐，且坐。好嘛，这要闹家务。 常建宁心想，他奶奶个孙子，我先给你挑一窝的反，让你们热热闹闹的，这没头官司咱就慢慢打吧。皇上好说歹说安抚着八王千岁坐下。韩诸位，以后又怎么的了？往下说。皇上想着让他把这事儿接过去，唐铁牛说：“是呀。”他说这句话之后呢，我们就合计了，娘娘千岁连八千岁都不怕，你说我们大家伙谁说了人家能听啊？我们就在桥那边等着。我说陛下，等着等着，这事有凑巧，我们这队列里边也不知哪个骑兵他骑的那匹马呀惊了。后来我问怎么惊的呢，是在那个草窠里边蹦出那么一蛤蟆来，这蛤蟆是蹦到马蹄子上，这马一惊昏喽的一下子，又打后面就跑前面来了，跑到前面就冲上桥去了，冲上桥去就冲奔到队，把娘娘的凤驾全堂知识全都给踩乱了套就过去了。这马一冲呢，就冲出一条路来，我们就借着惊马之路，所以有打娘娘的身侧够奔西园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问在场的全体官军。唐铁牛把这话说完，这是娘娘没心会盯唐铁牛了，没心会夸大事实造谣中伤了。怎么的？他光琢磨唐铁牛给他安的那句话了。八千岁那脸儿铁青色，拿着挖面金剪盯着要跟娘娘算账呢。娘娘那坐着气的脸也发了白了，心想这个唐矬子，等着有朝一日的，我非得想办法要他的命不可。皇帝看到这种景象，心想我就得从中好好的调解调解吧。好吧，他往旁边看了看西宫娘娘，金花，唐铁牛所说这事有什么出入吗？
不对，我根本没说马王爷那样的话。
好好好好，那件事情暂且不提了。是不是金马冲撞你的道队啊？
反正我在帘里面坐着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好，这说明你在帘中坐着，并不知道是何物把你的帘给碰倒。刚才唐都尉都说清楚了，队列中一匹金马冲撞你的道队，这个无法降罪啊。你能怪那匹金马吗？至于说唐铁牛所听你说的那番言语，我想你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说不准是唐都尉你耳朵听斜了吧。
陛下，我耳朵一点也不聋，娘娘如果要没说那句话呢，那不就成我说的了吗？要是我说的，我这罪不就大了？
当然也不见得是你说的，是不是你听斜了，或者哪句话跟此话有谐音？
谁知道呢？我也不清楚。反正我是听娘娘说了那么两句话。
好，这件事情暂且存疑，容朕日后详查。照此看来，冲撞道队銮驾之事乃是一场误会。即使金马闯了你的道队，就不能再怪罪他们弟兄了。此事暂且搁置起来。孤王问你，你们可曾把贾软硬捉获吗？
皇上，这是为了息事宁人，心想我呀不怪罪小八义弟兄了，也别提八王王八这件事了，八千岁你那个火呢也就消了吧，咱们呢找找平衡，大家都好。这阵八千岁还想要说话，可是让阮英说了一句话，使八千岁的注意力转移了。阮英说：“陛下，臣等奉旨已经把冒充我的贾阮英捉获，现在待在殿下。”阮英这一句话呀，使八千岁心中暗想：“哎呦，这几个弟兄好大本事啊！这个贾阮英他们居然把他捉住了。”皇上和满朝文武大臣听到这里也都为之一震惊。
皇帝说：“如此说来，这贾软英已经带来了， 正是。快把他带上殿来，朕要亲自观看。
是。
阮英马上站起身来，吩咐下边把那个罪犯贾阮英带上金殿。这功夫，贾阮英身遭绑绳，五花绑，迈步走上了金殿，两旁边有金瓜武士看押着他，把他带到金殿上，来到金阙下，离皇帝还有一个远距离，站在那儿。金瓜武士拿这个金瓜照他腿腕一点，跪！贾阮英扑通就跪在那儿，八仙醉点旁边抱着瓦面金剑，一看没错，就是他。那天晚上，他夜入我的南清宫，手使钢刀一把，有意刺王杀驾，要杀孤王啊！这个家伙那天晚上好多人都没有捉住他，他们弟兄是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他拿获归案的。满朝文武大臣也在看，一看这个贾阮英，他们同时又看了看这甄阮英，哎呦，别说呀，这俩人长得还真相似，所差的就是左眼角下边这高粱粒大的黑痣，如果把这个黑痣去掉的话，很难分辨他们两个谁是谁。熟悉阮英的人仔细观察还能看出区别来，一般的一打眼儿，就好像双胞胎一样。嗯，皇帝在上面一拍龙书案，下跪，你是什么人？贾阮英跪着，瞅那个面部表情是洋洋得意，毫不在乎。哈哈哈哈，上面您是皇上陛下吗？我姓阮，我叫阮英。阮英在旁边气得心想，这小子到现在你还冒阮英呢。皇帝说，大胆，分明你是冒名顶替，朕问的是你的真名。问我的真名啊？有真名有实姓，不过今天在这个金殿之上我不能报。皇帝说，大胆，如果你不报你的真名实姓，朕今天要重罪严惩。贾阮英说，好吧，既然皇帝要听我的真名实姓，那我就报给您听听，不过有个条件，您得让我站起来报。
徽宗皇帝说，好，朕允许你站起来讲话。
架着贾阮英上来的这两个武士往旁边一闪身，就看这贾阮英挺身站起，虽然是身负绑绳，他顾盼了一下左右，往上面又看了看皇帝。
陛下，您不是问我的真名实姓吗？现在我就当着满朝的文武大臣对您实说实讲。小人我是关西路上的人。
他说着就溜达起来，好像是一边走一边在想。
我呢姓吴，我的名字叫吴明。
刚说到这里，就看着贾阮英两膀这么一晃，砰砰的一下伸了那绳子，就让他给抖了开。这个动作是全殿上的文武百官聚皆震惊啊！听他绳子怎么开了？就看这贾阮英把绳子抖了开之后，转身就往殿下跑。他这绳子一抖了开，殿前武士这些执金瓜的、执旗戟的，全都在皇帝面前来遮拦他，怕他上皇帝跟前要刺王杀驾。可是贾阮英此时刻手中没有兵器啊，他一转身往殿下就跑。他转身往下这一跑的功夫，小八义众位弟兄可都急了。阮英、唐铁牛、石长青、花云平等着一个个紧跟着就追下来。这弟兄几个人也没有兵器，为什么上殿面君的时候不允许带着兵器上来？在这金殿上，除了八千岁能抱着这瓦面金简上来之外，所有的朝臣都不准带兵器。所以说阮英等人随后就追，这一追呀，贾阮英急步往下就跑。殿口下这些金瓜武士拿着东西拦他，可是贾阮英蹿蹦跳跃，左右躲闪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，
跑出殿去，抹身往旁边宫墙那跑。阮英众位弟兄随后就追，当他们追到宫墙下的时候，就看着贾阮英一个噔噌飘身跨墙，腾跳到宫墙外边去。阮英、唐铁牛等弟兄随后就追，当他们也跳到宫墙外边的时候，再一看着贾阮英顺着这宫墙外边的胡同就出去。当他们追到大街的时候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的老百姓，这个贾阮英就钻到人群里边，穿大街越小巷，拐弯抹角，穿小巷上高房。弟兄们追了半天，把他追没影了。阮英众位弟兄只好二番回到金殿之上向皇帝复命。当今皇上就问阮英、唐铁牛他们了，说你们既然已经把这贾阮英给捉获了，为什么不把他捆结实了呢？竟然在金殿上让他逃跑，这是过去不曾发生过的事情。阮英也纳闷，他心想，我们捉住他的时候用一辆车押解来，众位弟兄用兵器逼着他，没发现这个绳子扣松了。可是绳子扣没松，又怎么在金殿上跑的呢？还是唐铁牛想的全面。唐铁牛说，陛下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练武之人呐，各种功夫都有。武林中有一种功夫叫卸锁法，就是这个人被捆上之后，只要他把这关节一卸开，一错位，马上就能把这个绳子还松下来，松下来他还可以扶位，扶位之后转身就可以跑。我估摸着这个小子大概是会卸锁法呀，我们原先没想到他练过这种功夫，现在他把绳索抖掉了，我们这才想到，万岁，十有八九这是这样一个原因。唐铁牛为什么这么讲啊？唐铁牛心想，管他奶奶个孙子的会不会的，我先给我们自个儿弟兄开脱点罪责。你说我要不说他会这玩意儿，这绳子怎么自个儿秃噜下来的？还是我们没捆紧，我们擒贼附耳纵贼，这也得有罪呀。所以唐铁牛这几番话说完了，皇帝一听，皇上对这武林中事知之甚少，也觉得有点道理，也许是有的。于是当今圣上八戒徽宗立即降旨，在中国境内到处缉拿逃跑的罪犯贾阮英，咱们下次再说。